習近平走投無路，大饑荒撲向中國。美議員提法案，將營救良心犯納入對華外交政策。中共戰狼歐洲禁戒，杭州女散步踩到危險藥物去世，民眾質疑藥物管理失序。觀眾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7號星期三，下邊是詳細內容。中國經濟陷入危機，偏偏習近平在這個關頭上似乎打算出手管經濟。習近平素來有中共跨台總加速師的稱號，有分析說這一下中國要上演大悲劇了。中共財政部長藍佛安近日公開表示，截至2024年底，政府全口径債務總額92.6萬億元人民幣，已接近8萬億，這個還是經過中共隱瞞修飾過的數字。中國問題專家張天亮在《天亮政論》節目中分析說，中央政府從地方收繳稅收，然後用撥款支付，將錢重新分配給貧窮地區。去年中央財政收入10.1萬億，比地方撥款支付10.2萬億元，亦就是說中央政府將所有收入都下撥地方後，還要倒貼1000億元。這些錢都是靠借貸。張天亮說，中共政府花的每個仙都是借來的，這些情況非常可怕。中共財政體系已瀕臨崩潰邊緣，習近平顯然已經走投無路。時事評論員、原內蒙古官員杜汶在直播中透露，来自体制内的可靠机密信息显示，习近平要亲自指挥经济工作。他现在最常说的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就是说中央财政亏空越来越大，对外大撒金钱要钱，扩军备战要钱，维稳更要钱。于是习近平在部分省区静静地取消拨款支付，亦就是取消基层政府的三保，逼老少边穷地区自己创造收入。这些地区经济环境好过时，尚且依靠中央财政拨款支付。现在大环境岌岌可危，他们拿什么创造收入增收？杜汶说，大悲剧就要开演，饿死人的时刻恐怕无几远了。因为这样做一个直接后果是，老少边穷地区的民生保障资金会出现严重短缺，失业人员、低保户拿不到补贴，影响退休金、医保，甚至公务员、教师这些吃财政饭的人，连工资可能都受影响。基层政府的运作亦会陷入停滞，基层恐怕会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杜汶分析说，基层政府并不是没有钱，但他们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是被市省同中央财政拿走了，中央同埋省级财政拿住呢啲基层收上嚟嘅钱，摇匀咗再以拨款支付嘅名义退还俾地方。呢、这个同当年大饥荒时嘅逻辑一样。咁三年风调雨顺，粮食增收，但毛泽东为咗俾苏联人还债，将农民嘅粮食收缴后上缴中央，中央攞呢啲粮食卖俾其他国家，还大规模援助非洲，国内老百姓冇饭食，地方唔上报，中央假装睇唔到，最后出现大饥荒。眼下亦系咁样，最后地方政府唯有靠加大盘剥百姓，所以大家个苦日子喺后头。旅美中国问题评论员邵铎话，喺失去国际市场支持嘅背景下，中共并冇反思，反而将矛头针对国内已经失去活力的私营企业，即入不敷支的普通民众，强制个体工商户为员工缴交社保，实质是攞夺民间资本的手段，导致私有企业相继倒闭，失业率持续攀升。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共在国际舞台上选择了与恶为伍，公然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援助伊朗，同自由世界为敌，这个不单止导致了中国彻底失去了国际社会包容和信任，而 亦使其成为了自由世界打击的对象。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中共持续大量翻身国债，不单止解决不到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反而只会加速经济崩溃，陷入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戴谢宝以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为灵感，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各系统相互关联，彼此影响。人体本身具备维持平衡和自我调节能力，而营养和代谢的支持对健康至关重要。代谢宝的配方结合植物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透过精心调制而成，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正常代谢，协助调节生理机能，支持整体健康状态。它的核心理念是支持新陈代谢，帮助维持生理机能平衡，提供全方位营养支持。代谢宝并非针对单一功能，而是对整体健康出发，帮助身体维持正常代谢平衡，让你每天都能更有活力。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代谢宝唯一官网，我们不在其他网站销售，购买请认准健康520。美国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史密斯11号提出了高自成自由法案，要求美国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确保被中国共产党和香港当局不公正拘留的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获得释放。法案要求将对中共政治犯的救援纳入美国和中共的所有外交政策之中。法案以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自成的名字命名，因为高自成敢于挑战中共极权，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西藏人、维权人士、弱势群体辩护，被誉为中国的良心。自2017年8月以来，他音讯全无。史密斯是资深议员、人权政策专家，曾主持超过107次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他表示，在海外为政治犯发声，不单只是道义责任，亦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史密斯指出，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自由和打压之间的较量。如果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尊重人类尊严和法治的世界，我们就必须和那些在中共国和香港的为那些价值观和平抗争的人站在一起。史密斯议员办公室所发出的新闻稿说，史密斯的立法是建立在长期以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对中国政治犯权益关注的承诺之上，并扩大了美国的外交参与，以确保高自成和黎智英等的案件不会被排除在高层谈判之外。经验表明，持续的国际救援可以改善囚犯的处境，缩短刑期，甚至促成释放。美国绝不能够被这些勇敢的人士被遗忘。共同的议案人、纽约州民主党国会议员苏奥齐14号接受第几元采访，讲到高自成自由法案的重要性。他表示，令大众知晓高自成因直言不讳而遭受的苦难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美国境内引发关注，争取他获释并获得公正对待。2009年，对华援助协会认购了高自成的妻子和子女到达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亦发表声明说，高自成自由法案凸显了美国对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长期承诺，关注高自成、黎智英以及无数因信仰、善良和和平倡议而被非法禁锢的良心犯。对华援助协会仲敦促美国国会快速通过高自成自由法案，使其在中国和香港被禁锢的所有民主人士、宗教信仰者等立即获得自由。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美国国会对中国民主、 自由同人权恶化表示高度不满，并希望透过立法向中共施压，要求停止对人权斗士的打压，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美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民主自由国家，采取这类行动具有指标性。如果行政部门即川普政府愿意配合国会的决议或者法案执行，确实可能有助于好似黎智英、高志成等人，至少为他们提供以流亡方式前往美国等自由社会生活的途径。今年二月，台湾驻丹麦代表郑荣俊夫妇受邀参加日本驻丹麦大使馆举办的酒会，就被中共驻丹麦大使黄雪峰公开要求当场离开，否则将提出抗议。而黄雪峰在要求被拒后愤然离场。这一事件经由丹麦贝林时报披露后，引发国际关注。就事件，时事评论员陈怡新律师对大纪元表示，黄雪峰的行为严重违反外交礼仪，不单止冒犯了主办国日本，亦对地主国丹麦极不尊重，凸显中共无视国际规范的态度。他指出，这种战狼外交源于习近平上任后提出的中共特色大国外交政策，强调敢于亮剑。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说，中共是想称霸世界，他有这个战略野心。他在美国、在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发起跨国镇压，对不满他的言论政要，都是反映了他显示自己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取代美国。最后事件结果是日本和丹麦都没有理会黄雪峰的要求。黄雪峰最终在尴尬气氛中露出威胁表情后匆匆离场。陈怡新分析，日本近年来因中共挑衅而立场坚定，丹麦则因为俄乌战争对中共提高警觉，这些都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国际形势有严重误判。陈怡新进一步指出，黄雪峰作为2024新上任的中共驻丹麦大使，此举可能是在中共内部高压环境下，为了向习近平表明自己立场，宣示忠诚，这就避免被整肃所作出的外交秀。台湾外交部1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外交人员试图阻挠台湾和他国正常互动的粗暴行为，称这种战狼外交缺乏对主办单位的尊重，亦违背国际社会的文明监管。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抵制中共的霸凌言行，并就这类事件行为予以严厉谴责。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殷立学讲，这个正是中共战狼外交方针的问题。中共政权在国际天平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特别是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国际政治正朝向另一个方向转。以前中共还可以靠客，靠其他国家看他面色行事，但现在这一套已经行不通。其实讲到底，共产党这股邪恶势力已经远远不如以前那么强大。近日，一位杭州女子散步时意外踩到剧毒液体俗称化骨髓的兴奋酸，医治无效去世，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剧毒液体随意丢弃，暴露管理的漏洞。14号，一位网友发表文章透露，9号上午9时，他的母亲外出散步时误踩到装有化学液体的樽罐，当场就无法行走，立即送医院，因为太严重，后转到浙大二医院滨江院区，确诊兴奋酸中毒。下午3点开始出现了心脏衰竭，呼吸停止，上了叶克膜进行抢救，6日后离世。兴奋酸是一种化工用液体，俗称化骨髓，强腐蚀性极强，人体体表 1% 接触即可致命。16号，咸宁街道办事处生态环境工作人员称，事发地准备拆迁，可能是拆迁时翻出的废弃化学品。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管理极度松散， 咁剧毒嘅嘢，简直就好似计时炸弹咁。共产党体制下，人嘅道德水准普遍低落，出咗事往往揾唔到负责人。结果呢啲极罕见嘅剧毒物品，竟然可以喺民间流出。呢啲情况喺中国一啲都唔稀奇，甚至仲可能经常发生嘅。本来根本不应该发生的怪事，日本冈山大学医学博士恩立学讲，这些危险的物质一般都应该有专人管理，但是偏偏管理不善，整个中国社会现在就是充斥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工作上不认真，没有承担，结果就变成本来应该按照规定去废弃或者妥善管理的物品，最后冇人跟进程序，可能随便弃咗喺某个地方，冇人回收，亦冇人处理。咁样一出事，就好容易酿成问题。16号中国长春航空展彩排期间，两架小鹏汇天飞行汽车发生碰撞。观察者网报道讲，至少有一名乘客受伤，已送医求诊，暂无生命危险。跟住小鹏证实，16号在长春航展预演结束后，参与双机编队演习训练的两架 VTOL 飞行器因飞行间距不足并发生碰撞，其中一架飞行器正常降落，另一架在着陆时机身受损起火。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